班固、班昭等。班固、班昭等。盖宽饶字次公，是魏郡人。因通晓经书，做了郡里的文学官，又因孝廉被举荐为郎。后来举荐为方正，对策成绩优秀，升为谏大夫，代理郎中护将的职务。他弹劾魏将军张安世的儿子侍中阳都侯张彭祖不下殿门，并且连及张安世居官没有贡献。张彭祖当时其实下了殿门，盖宽饶因举奏大臣不属实获罪，被贬为魏司马。在此之前，魏司马在部内见到魏魏要行拜谒礼，常常被魏魏的属官差遣去市场买东西。盖宽饶到任后，按照就有法令对下属和卫兵行仪礼。魏魏私下派盖宽饶外出办事，盖宽饶依据法令到官府门上告辞。尚书责问魏魏，从此魏官不再私下差遣后司马，后司马不必行拜礼，外出时先安排卫兵就上奏告辞，从此规范了。盖宽饶刚被任命为司马时，还没走出殿门，就割断他的禅衣，让衣服短的离地，戴大冠，配长剑，亲自巡视士兵的营房，查看他们的饮食起居，有生病的亲自抚慰探问，送上医药，对待他们很有恩德。到了年底交接时，皇上亲临宴请罢退的卫兵，卫兵数千人都叩头请求，愿意再留下服役一年，来报答盖宽饶的厚德。汉宣帝赞赏他，任命盖宽饶为太中大夫，派他巡视地方风俗，他多有举荐和贬黜，奉命出使，符合皇帝心意。提升为司隶校尉，检举不法无所回避，无论大小都举奏，弹劾的奏章很多，廷尉依法处理，一半采用一半不采用，公卿贵戚以及郡国官吏奉命出使到长安的都恐惧不敢犯法，京城因此清平。平安侯许伯搬入新居，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担都去祝贺，盖宽饶没去，许伯请他才去，从西街上面向东独自坐下。许伯亲自斟酒说，盖君来晚了。盖宽饶说，不要多给我酒，我是酒狂。丞相魏侯笑着说，次公清醒时就很狂，何必喝酒呢？在座的人都注视他，对他表示谦卑。酒喝得高兴，音乐奏起，长信少府谭长卿起身跳舞，模仿猕猴与狗相斗，在座的人都大笑。盖宽饶不高兴，仰视屋顶叹息说，真美啊，但富贵无常，忽而就会换人，这就像旅社，见得太多了。只有谨慎才能长久，君后能不警戒吗？于是起身快步走出，弹劾长信少府以列卿的身份跳猕猴舞，失礼不敬。皇上想治罪少府，许伯替他谢罪，过了很久，皇上才作罢。盖宽饶为人刚直高洁，立志奉公，家中贫穷，俸钱每月数千，一半用来给吏民做耳目报告事情的人。他身为司隶，儿子常常步行去戍守北边，公正廉洁如此。但他苛刻严酷，喜好陷害人，在位官员和贵戚都与他结怨，又喜欢议论朝政，讥刺时弊，冒犯皇上心意。皇上因他是儒生，宽容他，但也不得升迁。同列后进有的官至九卿，盖宽饶自认为品行清廉，才能高超，对国家有益，却被平庸之辈超越，更加失意不快，多次上书谏征。太子庶子王生推崇盖宽饶的气节，但认为他这样做不对，写信给他说，明主知道您洁白公正，不畏强暴，所以任命您司察的职位，授予您奉使的权利，尊官厚禄已经给了您，您应当日夜思考当前的政务，奉行法令，宣扬教化，为天下操劳，即使每天有益，每月有功，还不够称职报恩。自古治国三王的办法各有制度，现在您不致力于履行本职，却想用太古久远的事情来匡正天子，多次进献不被采用难以听从的话来窃责左右，这不是扬名保全受命的做法。当今当权的人都通晓法令，言辞足以掩饰您的言论，文笔足以构成您的过错，您不效法徐伯玉的高尚行迹，却仰慕伍子胥的末路行为，用不可估量的身躯面临不可预测的危险，我私下为您痛心。君子正直而不僵硬，曲折而不屈服。大雅说，既明达又智慧，以保全自身。狂人的话，圣人也会采纳。希望您采朵醒察。盖宽饶没有采纳他的话。这时，皇上正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盖宽饶上密封奏章说，如今圣道逐渐废弃，儒术不被施行， 用行于之人当作周公、少公，用法律代替诗、书。又引用韩氏一传说，武帝传天下，三王家天下，家天下传位给儿子，官天下传位给贤能，如同四季运行，功成者退，不称职的人就不居其位。奏章呈上，皇上认为盖宽饶愿谤始终不改，把奏章交给中二千担官员处理。当时至今无议论，认为盖宽饶的意图是想要皇上禅让，属于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怜悯同情盖宽饶忠直忧国，因言论不合圣意而被文吏诋毁挫折，上书称赞盖宽饶说，我听说山中有猛兽，野菜就没人去采，国家有忠臣，奸邪就不敢兴起。司隶校尉盖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竟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意，上面没有许，石那样的靠山，下面没有金，张那样的托付，职责在于司察，正直行事，仇人多同党少。上书陈说国事，有司弹劾他死刑，我有幸能列位大夫，官职以贱为名，不敢不说。皇上不听，于是把盖宽饶交给官吏处置。盖宽饶拔出佩刀，在北阙下自刎，众人没有不联系他的。诸葛丰字少季，是琅琊人，因通晓经书，做了郡里的文学官，以特立独行刚直著称。共与任御史大夫，征召诸葛丰为属官，举荐他为侍御史。汉元帝提升他为司隶校尉，检举不法，无所回避。京城为此流传话说，怎么好久不见，遇到诸葛丰了。皇上赞赏他的气节，提升诸葛丰的官职为光禄大夫。当时侍中许章因外戚身份尊贵受宠，奢侈淫逸不守法度，他的宾客犯事牵连到许章。诸葛丰查办弹劾许章，想要上奏此事，恰逢许世忠私自外出，诸葛丰停下车，举起符节诏令许章说下车，想要逮捕他。许章窘迫驱车逃跑，诸葛丰追他，许世忠因此得以进入宫门向皇上自首，诸葛丰也上奏，于是皇上没收了诸葛丰的符节。司隶被去除符节从诸葛丰开始。诸葛丰上书谢罪说，臣诸葛丰愚钝怯懦，文不足以劝善，武不足以执邪，陛下不衡量臣的才能，任命为司隶校尉，臣未能有所效力，又提升臣为光禄大夫，官位尊贵，责任重大，不是臣应当担任的。又因年岁衰老，常怕突然死去，无法报答厚德，使议论的世人讥笑臣无补于事，长期蒙受素餐之名，所以常愿牺牲一朝性命，不待时机斩断奸臣之手，悬于都市，编列他的罪状，使四方明确知道为恶的惩罚，然后甘受抚越之诛，这确实是臣心甘情愿的。以布衣之事尚且还有文景之交，如今四海之大，竟然没有符节死义之臣，全都苟且迎合，阿党相助，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邪恶污秽浑浊之气上感于天，因此灾变屡现，百姓困乏，这是臣下不忠的效验，臣实在以此为耻。人之常情，没有不想要安定生存而厌恶危亡的，但忠臣执事不必患害，确实是为了君主。如今陛下如天父地载，万物无不包容，派尚书令姚赐臣书信说，司隶是检举不法的，表彰善行憎恶恶行，不能专断，努力处于中和，顺应经术之意。恩深得厚，臣诸葛丰叩头荣幸之至。臣私下不胜愤懑，希望赐予清闲的宴会，唯请陛下裁断。皇上没有答应。此后他的话更加不被采用。诸葛丰又上书说，我听说伯奇孝顺却被父亲抛弃，子虚忠诚却被君王诛杀，尹公仁慈却被弟弟杀害，叔武是弟弟却被哥哥杀害。以这四个人的品行，加上屈原的才能，尚且不能显达而被行路，难道不足以借鉴吗？假使臣杀身以安国，蒙受诛戮以显扬君主，臣确实愿意，只怕没有补益而被众邪排挤，使谗谄之人得逞，正直之路阻塞，忠臣灰心，志士闭口，这是愚臣所恐惧的。诸葛丰在春夏季节拘押审理人犯，在位官员多说他短处，皇上调诸葛丰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上书告发光禄勋周刊光禄大夫张猛，皇上认为诸葛丰不对，于是下诏给御史城门校尉诸葛丰先前与光禄勋周刊光禄大夫张猛在朝时多次称赞周刊张猛的美好， 诸葛丰先前任司隶校尉，不顺应四时，修明法度，专做苛刻暴虐之事，以获取虚假威势。朕不忍交给官吏处置，任命为城门校尉。他不自我反省，反而怨恨周刊张猛，想要报复举告，以无证之词控告，暴露难以验证的罪行，毁誉随心所欲，不顾前言，是不守信中最严重的。朕怜悯诸葛丰年老，不忍施加刑罚，将他免官为庶人，最终死在家中。刘府是河间宗室之人，举孝廉，任相奔县令。尚书谈论政治得失，被召见，皇上欣赏他的才能，提升为谏大夫。恰逢汉成帝想要立赵婕妤为皇后，先下诏封婕妤的父亲赵灵为列侯。刘府尚书说，我听说上天所赋予的必先赐予福瑞，上天所违背的必先降下灾变，这是神灵的应验，自然的战验。从前武王周公顺应天地，享受鱼鸟之瑞，然而君臣仍恭敬恐惧，变色相见，何况在末世没有受到祭祀之福，屡次遭受威怒的灾异呢？即使日夜自责，改过一行，敬畏天命，思念祖业，妙选有德之士，考补窈窕之女，以继承宗庙，顺应神奇之心，满足天下期望，子孙之福还恐太晚。如今却触动情欲，放纵私心，倾心于卑贱之女，想要她母仪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迷惑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说，府目不可以做柱子，卑贱之人不可以做君主。天人都不会给予，必定有祸无福。市井平民都知道，朝廷却没有一人肯说话。臣私下伤心，自念因同姓被提拔，失位素餐不忠，玷污了谏争之官，不敢不敬死直言，唯请陛下深察。奏章呈上，皇上派侍御史逮捕刘府，关押在掖庭密狱，群臣不知是什么缘故。于是中朝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连褒、光禄勋师丹、太中大夫古永一同上书说，我听说明王垂帘宽容之听，尊重谏争之官，广开忠直之路，不治罪狂倦之言，然后百官在位，竭尽忠诚谋略，不惧后患，朝廷没有谄谀之事，君主没有失道之过。私下见谏大夫刘府，先前以县令身份求见，被提升为谏大夫，这说明他的话必有卓越切制，合于圣心之处，所以能提拔至此。十天之内被逮捕下密狱，臣等愚昧认为刘府有幸得以托于公族之亲，在谏臣之列，刚从下土来，不知朝廷体制，独自触犯忌讳，不足以身家责罚，小罪应隐忍而已，如有大恶，应公开交付法官，与众人共同处理。从前赵简子杀其大夫明读，孔子到黄河边就返回了，如今天心不悦，灾异屡降，水旱交替，正应当广开言路，褒奖直谏，遍访下情之时，却对谏争之臣施行惨极之诛，震惊群臣，失去忠直之心。假使刘府不是因直言获罪，所犯罪名不明确，天下不可能户户知晓。同姓近臣本应敬言而显达，对于治理亲族、培养忠义来说，实在不应幽禁在掖庭狱。公卿以下见陛下提拔刘府很急，而崔哲他又如此暴虐，人人有恐惧之心，精锐之气消磨软弱，无人敢进节正言，这不是昭示有余之听，推广德美之风的做法。臣等私下深感痛心，唯请陛下留意省察。皇上于是将刘府转押到共工狱，减死罪一等，判处为鬼星，最终死在家中。郑崇字子由，原本是高密大族，世代与王家相互通婚，祖父因资产迁到平陵，父亲郑斌精通法令，任御史，侍奉共工，以公正正直闻名。郑崇年轻时做郡文学使，后来做到丞相大车属。弟弟郑立与高武侯傅喜同门学习，相互友好。傅喜任大司马，推荐郑崇，汉哀帝提升他为尚书仆射。他多次求见谏争，皇上起初采纳任用他，每次见他拖着皮履，皇上笑着说，我认识郑尚书的脚步声。过了很久，皇上想封祖母傅太后的堂弟傅商为侯，郑崇进谏说，孝成皇帝封自己亲舅舅武人为侯，当时天变成赤黄色，白天昏暗，太阳中有黑气，如今祖母的堂兄弟两人已经封侯，孔襄侯是皇后之父，高武侯凭借三公之位受封，尚且还有缘由，现在无缘无故又想封富商， 破坏扰乱制度，违背天意人心，这不是傅家的福分。我听老师说，逆阳的后果是极弱，逆阴的后果是吉凶短舌，冒犯人的会有祸乱灭亡的忧患，冒犯神的会有疾病夭折的灾祸。所以周公著书告诫说，君王不知道艰难，只沉溺于享乐，这样就没有能长寿的。因此衰败时代的君主，夭折早死，这都是触犯阴气的害处。我愿用自己的生命承担国家的灾祸。郑重于是拿着诏书案桌站了起来。傅太后非常生气地说，哪有做天子的反而被一个臣子专横控制的事。皇上于是下诏说，我年幼时丧父，皇太太后亲自养育我，使我脱离襁褓，用礼教导我，直到长大成人，恩惠深厚，想报答他的恩德，像天一样无边无际。此前追尊皇太太后的父亲为重祖侯，考虑到恩德报答还不够，我很惭愧。侍中光禄大夫富商是皇太太后父亲同胞所生之子，从小受抚育长大，恩义最亲。现封富商为汝昌后，作为重祖侯的后嗣，改号重祖侯为汝昌哀侯。郑重又因董贤受宠过度而进谏，由此更严重的得罪，多次因职责事务受到责备，生了颈庸病，想请求退休但不敢。尚书令赵昌坚宁谄媚一向记恨郑重，知道他已被疏远，于是上奏说郑重与宗族来往，怀疑有奸谋，请求查办。皇上责备郑重说，你家门庭若市，凭什么想限制约束主上？郑重回答说，臣家门庭如市，臣心如水一般清澈，愿意接受查证。皇上发怒，将郑重关进监狱，彻底追查，他死在狱中。孙宝字子言，颍川郡鄢陵县人，凭借明晓经书做了郡吏。御史大夫张忠征召孙宝做属官，想让他教儿子经书，为此另外修建房舍，准备物资。孙宝自己弹劾自己离去，张忠坚持挽留他，心里却不平。后来张忠任命孙宝为主簿，孙宝搬进房舍，祭祀灶神，并请邻居。张忠暗中观察，觉得奇怪，派亲信问孙宝，先前大夫为您修建大房舍，您自己弹劾离去，是想表现高洁的节操。如今梁府的高士习惯不做主簿，您既然做了，搬家很高兴，为什么前后不一致呢？孙宝说，高士不做主簿，而大夫君认为我可以，整个府署没有人说不好，世人怎么能独自清高？前些日子大夫君的儿子想学文，而让我靠近他，理智有来学习的，道义上没有去教的，道不可屈，身体受屈有什么伤害？况且不被重用时什么都可以做，何况主簿呢？张忠听说后很惭愧，尚书推荐孙宝通晓经书，品质正直，应备位进臣。孙宝任一郎，升为谏大夫。洪嘉年间，广汉郡盗贼群起，孙宝被选为益州刺史。广汉太守护商是大司马车骑将军王英的姐姐的儿子，软弱不能胜任职务。孙宝到任后，亲自进入山谷告谕众盗贼，说明他们本非主谋，首领们都得以悔过自首，被遣送回乡。孙宝自己弹劾假托诏命，上奏说护商是祸乱之首，按春秋之意只诛杀首恶而已。护商也上奏说孙宝释放的人中有应当治罪的首领。护商被征召下狱，孙宝因施出死罪被免官。益州官民多陈述孙宝的功劳，说他被车骑将军排挤。皇上又任命孙宝为冀州刺史，升为丞相司职。当时皇上的舅舅洪阳侯王立派门客通过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其中有很多是百姓租借少府的碑泽，大都已被开发，他们上书表示愿将这些田产入关。朝廷下赵郡府按平价给予田地价钱，钱超过10000万以上。孙宝听说后派丞相使查核，揭露他们的奸谋，弹劾王立、李尚心怀奸诈欺骗皇上，狡猾不道，李尚被下狱处死。王立虽未获罪，后来他哥哥大司马卫将军王商去世，按次序应当由王立接替，皇上越过王立，而用他的弟弟屈阳侯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恰逢益州蛮夷犯法，八蜀地区很不安定，皇上因孙宝在西州有名望，任命他为广汉太守，俸禄中2000石，赐黄金30斤。蛮夷安定，官民称赞他。 孙宝被征召为金兆尹。他的旧属吏侯文因刚正不阿，常称病不肯做官。孙宝用恩礼请侯文，想与他做布衣朋友，每天设酒食与妻子相对。侯文请求受任为属吏，觐见实行宾主之礼。几个月后，在立秋日任命侯文为东部都邮。入见时，孙宝告诫他说，今天鹰隼开始搏击，应当顺应天气惩治奸恶，以完成严霜般的诛罚。都邮的辖区中有这样的人吗？侯文仰头说，没有这样的人，不敢空受职务。孙宝说，是谁？侯文说，霸凌度之计。孙宝问，其次呢？侯文说，豺狼挡道，不应再问狐狸。孙宝沉默不语。杜志济是个大侠，与卫尉淳于长、大红卢萧玉等都交情深厚。孙宝此前得罪了车骑将军，又与洪阳侯有嫌隙，自己担心处境危险。当时淳于长正受宠幸，与孙宝友好，孙宝也想依附他。刚上任时，淳于长就托付孙宝关照杜志济，所以孙宝陷于困境，无法再回应侯文。侯文奇怪孙宝气势消退，知道其中必有缘故，于是说，冥府一向威名显著，如今不敢捉拿杜志济，应该暂且关闭府门，不要过问事务。这样过一年，官民也不敢污蔑冥府。如果放过杜志济而追究其他事情，众生喧哗，冥府将终身自毁。孙宝说，接受指教。杜志济耳目众多，听说此事后，闭门不与外界来往，在后墙凿开小门，只拿锄头自己整治园子，通过侯文所亲近的人如此陈述。侯文说，我与志济有幸同乡，一向无仇怨，只是接受将命，理应尽职。果真能自己改过，言将不追究以前的事。如不改变心意，只是换个地方居住，恰好招来祸患罢了。杜志济于是不敢犯法，孙宝也终年没有谴责他。第二年，杜志济病死。孙宝做金兆尹三年，京城人称赞他。恰逢淳于长败露，孙宝与萧玉等都因此被免官。侯文也辞去吏职，死在家中。杜志济的儿子杜仓，字君敖，名声在杜志济之上，在游侠中出名。哀帝即位，征召孙宝为谏大夫，升为司隶。当初傅太后与中山孝王的母亲冯太后都侍奉元帝，有过过节，傅太后派官吏审讯冯太后，迫使他自杀，众人认为他冤枉。孙宝上奏请求重新审理，傅太后非常生气，说，皇帝设置司隶，主管派人监察我，冯氏谋反的事很清楚，却想挑剔张扬我的恶行，我应当为此事获罪。皇上于是顺从傅太后的意思，将孙宝关进监狱。尚书仆射唐林为他争辩，皇上认为唐林结党营私，将他贬为敦煌余则帐后。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公胜坚持争辩，皇上替他们向太后说情，放出孙宝恢复官职。不久，郑崇被关进监狱，孙宝上书说，臣听说疏远的不图谋亲近的，朝廷之外不虑及内廷，臣有幸奉命出使，职责在于检举，不敢回避贵姓的权势，以此来阻塞视听。查尚书令赵昌上奏仆射郑崇，被关进监狱再审，拷打将死，始终没有一句供词，路上的人都喊冤，怀疑赵昌与郑崇有微小嫌隙，逐渐陷害他，从恭敬内廷机要进臣，蒙受冤屈诬陷，损害国家，诽谤不小。臣请求惩治赵昌，以解众人之心。奏书上呈，天子不高兴，因孙宝是名臣，不忍诛杀，于是下诏给丞相、大司空、司隶孙宝上奏原尚书仆射郑崇冤枉，请求将尚书令赵昌下狱治罪。查郑崇是近臣，罪恶显著，而孙宝心怀邪念，附和下属欺骗皇上，在春天做诋毁欺诈之事，实现其奸心，是国家的贼子。经传上不是说吗？厌恶花言巧语颠覆国家的人，将孙宝免为庶人。哀帝驾崩，王莽禀告王太后，征召孙宝为光禄大夫，与王顺等人一同迎接中山王。平帝即位，孙宝任大司农。恰逢岳西郡上报有黄龙在江中游动，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公等都称赞王莽的功德可比周公，应告济宗庙。孙宝说，周公是上圣，少公是大贤，尚且还有不愉快，记载于经典，两者并不互相损害。如今风雨不按时，百姓衣食不足，没有一件事，群臣就异口同声， 难道没有非议其美的人吗？当时大臣们都变了脸色，侍中奉车都尉甄邯随即奉命停止了议论。恰逢孙宝派官吏迎接母亲，母亲在路上生病，住在弟弟家，只派了妻子儿女回来。司职陈崇以此上奏孙宝，事请交三公立即审讯。孙宝回答说，我年七十，糊涂昏乱，恩情衰减，不能供养照顾妻子儿女，如同章奏所说。孙宝因此被免官，死在家中。建武年间，录用旧德之臣，以孙宝的孙子孙抗为朱常。灌江龙字军房，东海郡兰陵县人。大司马车骑将军王英内领尚书事，外掌兵权，沿袭旧例，设置从事中郎参与谋议，上奏请求任命灌江龙为从事中郎，升为谏大夫。成帝末年，灌江龙上密封奏章说，古代选诸侯入朝为公卿，以褒扬功德，应征赵定陶王，让他在京城的府邸居住，以镇抚天下。后来皇上终于立定陶王为太子，灌江龙升为冀州牧、颍川太守。哀帝即位，因政绩优异入朝为京兆尹，升为执金吾。当时侍中董贤正受宠，皇上派中黄门打开武库兵器，前后十批送到董贤及皇上乳母王阿姑中。灌江龙上奏说，武库兵器是天下公用之物，国家的武器装备修缮制造都从大司农的钱中支出，大司农的钱连皇帝都不用来供自己的奉养，奉养和赏赐一律出自少府，这是因为不以国家库存供私人用度，不以名利供给服费，区别公私，显示正确的途径。古时诸侯方伯有权专征伐，才赐给府钺。汉朝边境官吏职责在于抵御敌寇，也赐给武库兵器，都是承担其事然后才能得到。春秋志义，卿大夫家不藏兵器，是用来抑制臣子威势，削弱私人力量。如今董贤等都是宁信弄臣，皇上私恩给卑微的妻妾，而用天下公用的器物供给他们的私门，将国家的危重兵器配给他们家用，名利分散给弄臣，武库兵器设置给卑微妻妾，建立不合制度，助长骄奢僭越，不是用来昭示天下的做法。孔子说，怎么能取用于三家的庙堂？臣请求收回武库的兵器。皇上不高兴。不久，傅太后派业者购买各官府的婢女，低价买取，又取走职金吾的官婢八人。灌江龙上奏说价格太低，请求重新评定适当价格。皇上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谦让的礼节兴起，则于瑞两国的争讼平息。灌江龙位居九卿，既然不能匡正朝廷的不足，反而上奏与永信宫争辩贵贱的价格，公开上奏明说，众人没有不知道的。举措不依道理，征求之名从此开始，无法昭示百官，伤害教化，败坏风俗。因灌江龙此前有安定国家之言，将他贬为沛郡都尉，升为南郡太守。王莽年轻时仰慕与灌江龙交往，灌江龙不太依附。哀帝驾崩，王莽执政，派大司徒孔光上奏说，灌江龙此前任冀州牧时审理中山冯太后一案，冤枉陷害无辜，不应在中原地带任职。袁中业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主管审理此案，只是与灌江龙联名上奏。史立当时为中太仆，丁玄为泰山太守，还有尚书令赵昌、诬陷郑崇的任河内太守，都被免官流放合浦。合并字子连，祖父以二千来官吏的身份从平舆县迁居平陵县。合并任郡吏，直到大司空院，侍奉何武。何武认为他志节高尚，推举他能力能治理繁南地方，任长陵县令，县中道不拾遗。当初琼城太后外加王室显贵，侍中王林清与亲生众议的游侠交往，在京城势力很大。后来因犯法被免官，宾客更多，回长陵上坟，于是留下连日宴饮。何并怕他犯法，亲自上门谒见，对王林清说，目的独自在外，您应按时回去。王林清说，是。此前王林清杀死婢女的丈夫埋在墓舍，何并全都知道，因不是自己任内的事，又见他刚被免官，所以没有揭发，只想不让他留在县境而已，当即派官吏送上名帖送行。王林清一向骄横，在宾客面前感到羞惭，何并估计他会作乱，部署兵马准备。王林清已经离去，向北渡过金桥， 让其奴返回县寺门前，拔刀砍坏门前的剑骨，合并亲自率领厉兵追赶王林清。追了数十里，王林清走投无路，于是让家奴戴上他的帽子，穿上他的单于代替自己，乘坐车辆随从其同，自己换装从小路及时逃走。恰逢天黑追上，捉住戴冠的家奴捆绑。家奴说，我不是侍中，只是家奴而已。何并明知已失去王林清，于是说，王军困窘，自称家奴，能逃脱死罪吗？贺令丽媛割下头颅带回，将所砍剥的骨悬挂在都亭下，贴上标签，原侍中王林清因杀人埋在墓舍，派家奴砍坏四门骨。吏民震惊，王林清因此逃亡，众人喧哗，以为他真的死了。成帝太后因琼城太后喜爱王林清的缘故，听说后流泪，为他对哀帝求情。哀帝询问情况后，认为何并做得对，升何并为陇西太守，调任颍川太守，接替陵阳人严许。严许原本凭借孝行做官，把属官当作老师和朋友，有了过失就关门自责，始终不说大话。郡中混乱，王莽派遣使者征召严许，数百名属官为他设宴饯行，严许趴在地上哭泣。属官说，您这次是吉利的征召，不应该这样。严许说，我爱怜颍川的士人，自身难道有什么忧虑吗？我因为软弱被征召，一定会选刚猛的人来接替，接替的人一到，将会有人倒地而死，所以我才调研他们。严许到京，被任命为美俗使者。当时颍川人中原担任尚书令，监管廷尉事务，掌权有势力。他弟弟中威担任郡院，贪污了千金。合并担任颍川太守，去拜访辞别廷尉中原。中原脱帽为弟弟请求简易等治罪，希望早点处以剃发代刑具的刑罚。合并说，罪在你弟弟身上和你的法律，不在于太守我。中原害怕，急忙派人去叫弟弟。杨迪的游侠赵济、李款蓄养了很多门客，凭借势力鱼肉乡里，甚至奸污人家妇女，掌握官吏的把柄，在郡中横行霸道。听说合并将要到来，都逃跑了。合并刚到任，就寻求勇猛懂法律条文的官吏大约十人，让文吏审理这三个人的案件，武吏前往逮捕他们，各有分管的职责。告诫说，这三个人不是辜负了太守，而是辜负了王法，不能不惩治。中威所犯的罪行大多在大赦之前，把他赶进函谷关，别让他玷污民间。如果不进函谷关，就逮捕他。赵济、李款凶恶，即使逃到远处，也要得到他们的头颅来向百姓谢罪。中威依仗他哥哥停留在洛阳，官吏击杀了他，也在别的郡抓到了赵济、李款，拿着头颅回来，和并将他们的头颅连同案件文书都悬挂在街上。郡中太平清静，表彰好人，礼遇士人，在颍川有记载，名声仅次于黄霸。合并性情清廉，妻子儿女不到官署。几年后去世，病重时召来左官和属官写下遗嘱，说，告诉我的儿子何辉，我平时白吃俸禄很久，死后虽然应当得到按法令规定的附赠，但不要接受下葬，用小的外棺，只要能容纳棺材就可以了。何辉遵照父亲的话，王莽提拔何辉担任官都尉。建武年间，任命何并的孙子做郎官。再说戴宽饶担任司隶校尉，面色庄重的立于朝廷，即使是诗经所说的国家的司职也不足以超过他。如果他能采纳王生的话而善终自身，那就接近古代的贤臣了。诸葛丰、刘辅、郑崇虽然被认为是狂妄不明，却有不同的志向。孔子说，我还没有见过刚强的人。以这几个人的名声事迹，但灌江却在冀州被玷污，孙宝在定陵被屈服，何况是普通人呢？合并的节操仅次于尹温圭啊。